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悉尼华声电台，我是雪梨哥。又是一周过去了，感谢大家收听我的节目，陪伴我。一周，这一周悉尼还是阴沉沉的，又在下雨。刚刚我发现我那个家里厨房那个柜子那边，感觉有一点那个响动了。然后之前我的女朋友就说，这个是不是有老鼠？我就在想，不可能吧，我们家住的那么高是吧？然后我今天早上呢，我就把那个柜子打开，我放米的那个最下面那层柜子打开之后呢，然后我就爬到里面用手电筒照着看，我果然发现了那个米的袋子最下边。有被咬了一个小小的洞，然后发现那个整个柜子的板上面全部都是那个小小小小颗粒的那种老鼠屎，哇，看来是真的有老鼠。老鼠屎是圆的吗？还是长条的？反正就感觉很小，我都快有些没有印象了，不记得是什么样子的。那种是蝙蝠的，蝙蝠的便便应该是那种小小的条条的吧。如果老鼠屎是不是应该是椭圆的呀？一粒一粒的，但是我发现是那种一条条的。然后我今天就看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最下面那个柜子是有接，从外面那个墙里面应该穿了一些煤气管或者是水管那些东西的，我感觉那些那个水泥没有封住嘛，可能是不是从那边出来的，然后就是。有一些那个怎么讲，就是经常会传出来一些异响，就感觉有东西在里面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我在想，有这种事情的话，应该去买一些什么东西来治啊。哎呀，好了，这个东西就先说到这边吧。这个星期的话，对于我来说也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周啊，非常非常非常，啊，慢慢给你们道来啊。这星期应该是说，如果运气好的话，我应该是房子那个想开店的那个店铺，想开那个拳馆的那个房子应该是定下来了，但是偏偏是个坏消息，这个房子最后找设计师来看呢，还是最后没有定下来，因为这个房子有很多关于一些。安全啊，还有一些结构上的一些问题吧。在之前我们看这些问题的时候，感觉就不是问题，但只有找那个专业人士来看了之后呢，才会发现原来想租一个房子，或者是想通过那个 council 的一些审核，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那这一次我就来，亲自给大家讲一讲我这一次这个找房的经历，然后如果大家在。国外这个澳洲啊，悉尼这个地方做生意，特别是在新州这一块做生意的话，要注意些什么？怎么样去看一个房子？然后就是跟你们讲一讲哪些坑能跳过就是可以跳过的，不要自己再去趟一趟浑水了。我这次就把我的这个经历经验分享给大家，好吧？这一周的周几啊？周四，我约的是跟那个设计师见面的，一起去准备看一下我们那个已经看了很多次的那个小店铺了，应该是在二楼嘛，就是在二楼。然后我现在跟你们大概讲一下，我们找设计师来，我们跟这个房东和这个跟这个房东已经把这个房子谈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啊？这个房子我们已经盯了很久，将近快有2个月了吧？一个多月绝对是有的，然后我去那个地方呢，我也去了有3、4次，所以说我们是非常诚心、真心想租那一块地，中间也出了一些小插曲嘛，中间有时有几次有几个人想出来抢这个房子，说要开网吧什么之类的，那个当时这个房东还有一些犹豫了，可能就想租给那个人，但后来的话，他们又说要租给我了嘛。可能也是因为一些 我们这次了解的一些事情吧，所以说才没租下来。好，这次大概给你们讲一下，我们这个房子的话，这一周过去找设计师，就是准备把这一栋房子给签下来了，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是差一点就要交押金或者是定金了。然后我就先把那个设计师约了过来嘛，然后我的另一个合作伙伴，然后一起来了，然后就一起聊这个房子嘛，聊这个房子，该如何做这个装修前的一些步骤。那我就跟大家来先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先讲一讲啊，就先讲一下这个，在新州你如果想做一个生意是吧，然后第一你应该干什么，第二第三第四的步骤我来一一跟他讲一下啊。好，大家注意集中精力了啊，敲黑板讲重点了。第一呢，先去找房源。上一期的节目呢我推荐过吧，我不记得了，那就再推荐一下吧。在澳洲找房的话，在网站的话有很多，什么 Real Estate 啊，还有 Commercial， 还有那些租仓库的吧，或者 Office 的一些网站，还有一个什么网站来着不记得了。反正你找房源嘛，你渠道很多，都自己可以在网上做攻略嘛。找到之后呢，跟房东谈，第一步谈的什么呢，这个房子的价格，这边的价，这澳洲的付租房呢一般是按照租周的，按照周租来的，一周多少钱，然后把这个周租能压多少是压多少，尽量往低的压嘛，反正多出来的肯定都是对自己有利的嘛，都是自己赚的。第二步就要谈什么呢，谈这个免租期，然后免租期的话没有一个固定的，也是看那个房东给了，一般有些朋友他们房东说是给个一周两周哦免租期，他们有时候谈一谈能够谈下来两个月，像我们这一次就是房东给两周的免租期，那太少了呀。然后我们这次就能谈到两个月，当然了，这些小细节的话，中间要怎么去沟通的话，就要看你自己的有一些什么本领了。反正就是尽量能多谈就是多谈，多谈了以后呢，对你之后的一些做申请啊有帮助的。好，把这个什么免租期谈好了以后呢，你们差不多就可以进入下一步了。在这说一句，如果你感觉这个房子非常的中意啊，你可以跟房东交个定金，把这个房子暂时先定下来，以防呢中间有人插进来的时候想抢这个房子，但是你有优先权，你已经交了定金。一般的话这个定金如果你没有看上这个房子的话一般是可以退的，但是你有些问题毕竟没有书面，你必须要跟那个房东或者是写一下呀，或者是吧口头上叙述录个音是最好的。好，然后的话如果你真的把房子看下来了之后呢，一般的步骤是可以去找律师，然后就可以说签个合同之类的，但是的话这边还是要先建议一下吧，因为这个房子毕竟不是自己的房子嘛，然后房东的话也是以租房为主是吧，他能赚到钱为主，他也不会给你讲太多这个房子的优缺点还有不好的一些点是吧，他应该不会跟你说。所以说怎么样呢，你先把这个定金交了以后呢，当然这次我们是没有交定金的，交完之后找一个设计师啊，设计师的话渠道你就自己去联系了，有些朋友渠道你可以自己联系，联系完之后跟这个房东约好哪一天过来让设计师帮你看一下这个房子，因为设计师嘛专门 学这个的，所以说比我们这些凡人要专业很多，他们会从各个方面的一些角度，安全是吧，设计还有花费花销改造之类的，这个各个方方面面去帮你思考这个房子到底适不适合你干这个行业。 好，这次吧，我们就是找了设计师过来。好，找完以后呢，看完之后，设计师一般就会给你一些评判了，然后是吧？看完之后呢，然后你就可以找设计师。如果这房子满意，你可以找设计师给你设计图纸，把这个房子你想要怎么样改造呀，想怎么布置啊，把你的想法跟那个设计师说。说完之后呢，设计师会有一个期限的吧，差不多一两周之内就会出一个图纸给你。出完这个图纸以后，你拿着这个图纸，当然他在出图纸的这段时间的话，你要去 console 那边拿一些资料，就是你要开这个想做的这个生意的一些资料证明啊，是去问去 console 每个区它有个 console 的话就相当于我们国内的一些社区的一些管理啊。管理这一块区域的一些建筑，你去问他，我们做这一行需要哪些资料，然后 console 会给你个列表，然后你就去在这个时间等待的时间段之内去准备嘛。好，设计师的图纸设计完了，你可以拿这个设计师图纸呢去 console 那边，做申请，说啊，申请好了，你现在给我们审批一下吧。当然，审批过程的话，设计师一般给我们的时间。但是这不是由设计师决定的，我是听设计师说的嘛。一般的话是3到8周，3到5周吧，这个样子。他们审批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先帮你审批，他们有各个部门嘛，一个部门可能1周啊，就4个月，是吧？4周，4周之后呢，然后他们会有一个28天的，就是在你要做生意的这块区域会贴一个公告，说啊这个地方。要开一个这样的什么什么店或者是什么什么拳馆，收集一下周围民众的意见。如果有没有民众反对，或者是有很多人都是很赞同，就是没有任何意见的话，那好，这28天过后，这 console 就可以真正的给你审批了。这就是将近1、2个月的流程吧。这是按照那种走正常程序走的，就是正常程序走 DA，然后加 CC 嘛。就这个过程的话，就要2个月，所以说你这个免租期，你知道为什么那么的重要了吧？就相当于免租期，如果你谈的越多，就相当于给你省钱，因为免租期越短的话，你这2个月的审核时间还没有过呢，是吧？2个月的时间，那个审核的东西还没下来呢，你这2个月时间过没了，那如果后面呢，你就要跟房东交房租了，那你那边。多久没有装修好，没有开始营业，那你就要付多久房租，这个都是你自己承担的，所以说免租期很重要。好，讲到哪了？这个叫什么？免租期，然后这个就可以交给 DA 审核，审核完毕之后呢，完毕之后你就可以那个叫什么，console 就会给你出一个什么可以施工的一个证明了，说啊，你可以施工了。好，这时候赶紧找装修队，一刻不要耽误啊。这时候把，一般的话，设计师他们自己会有队伍，或者是你自己如果有认识的朋友，那样会省钱的话，你可以找自己的朋友来帮你装修。好，就赶紧动工吧，把设计师的图纸啊，还有你的想法跟设计工程队一说，那就赶紧装修吧。装修完了之后呢，康总可能还会再给你复查一遍，把这个整个查一遍，合格了。可以开始营业了。好，这是一个这么长的流程，我花个10来分钟给你们讲完了。但是呢，真正要去做实施到开，是从你看房到实施这个可以开始营业这个过程，将近要花3个月左右。这是幸运的情况下嘛，没有中间出现个任何问题，或者是设计师设计的图纸你交给 console 说啊这个审批不合格，你要这里去改那里改，然后设计师改完，然后再去交，然后设计师然后那 console 又说这里不合格，好你又去改，这还不包含这些东西啊，幸运的话一次通过那是最幸运的了。然后呢，然后我就跟你讲一讲我这一次吧，我这一次。这个房子设计师为什么会说这个房子最好不要租呢？好，现在的话就谈到了这个找设计师来看房子， 看你这个门面店铺，这个最重要的几个点了啊，要大家认真听，敲黑板，划重点了啊。好，第一，消防问题，消防安全的那个通道是最重要的。这次我们的房子呢，大家可以脑海里脑补一下，是个长条形的，他们从大门口进去之后呢，直直的上楼梯，然后再右拐，然后直接上去。上去之后呢，我们这个房子很长，将近有20多米吧，27米。从楼梯那个地方上，入口到那边有27米，所以说整个房子非常长。那从在新州的有这样一个规定，从最里面的就是那个角落嘛，最远的一个角落，到你逃生，就是你的出口能够出到这个外面，不是说，下了楼梯就算是出去了，是出到那个外面，能够看见天的这种室外吧。最远的距离不能超过30米，也意思就是说，你在30米之内必须要有一个出口，就是这个距离必须要有个出口。但是呢，我们这个房子就满足不了这个要求，从最远的距离到那个。出到室外，那肯定超了30多了嘛，绝对的，因为它这个楼梯还有个长度嘛。所以说，我们第一个这个可能不合格的。那大家说有没有改造方法？那有改造方法，就是把你里面的那个面积啊，把它给封住，你知道吗？就是按照那个他们的标准来，把里面封起来一些，然后打起来一个隔板，然后就把面积缩小了。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会审核通过。好，这是我们第一个毛病。第二个毛病呢，我们那个楼梯，因为是个比较老的房子，所以说那个楼梯的话也是做得很不好吧。在新州有个规定，新南威尔士州有规定，每隔16级的台阶就必须要一个平台，就是方正的一个平台可以供人休息的。但是我们那个就不一样了。就是直着上去是吧？然后直接拐了以后就继续是连着的楼梯继续上，中间没有个平台休息，所以说这个的话又是第二个通不过那个 council 审核的点。那这个点的话应该怎么解决呢？可以解决，就是改造一下中间那个楼梯，把中间的这一块儿，就是把几个楼梯吧，把它合并一下，用东西搭一下，能够把它搭成一个平台。让那些，就是，当然了，我们这个行业其实蛮苛刻的嘛，就不能针对每个行业。像我们来打拳的人，哪一个是吧？人老病衰的，不可能来的嘛，肯定都是活蹦乱跳的。所以说，当然这我只是单方面的考虑，可能也就是为了防止出现一些险情嘛，可能着火了或者什么的，大家往外逃生的时候有一个就是缓冲的一个点嘛。要不然大家挤的，一个人摔倒了那就不得了是吧？大家能够有一块空场的地方，然后不会显得那么拥挤吧？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吧。然后这就是我们的几个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入口的地方，本来是给楼下的这个蛋糕店是做一个垃圾房是吧？是个垃圾房，所以说这个门面的话也要好好处理一下，因为它不好看嘛，还有那个门都很烂的，所以说这几个点的话，当然一个店铺的外观的话倒是还可以忍一忍，但是这种安全问题的话就不能马虎了，因为 council 的话可能随时会来检查。当时设计师跟我们提这个建议的时候，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他们说之前他有个客户也是一样。跟我们这个房型有非常相像的一个案例，就是跟我们一样的问题，就是那个楼梯的问题，还有那个逃生通道的问题，最远距离超过了30米，他们怎么改造呢？就是在申请之前，就单单从施工前的这个向 council 审批的这个过程，花了将近6个月，审批完了之后呢，然后大家同意施工。然后同意施工的时候呢， 这个租客就说，就问这个设计师，设计师就问这个租客，还要不要继续装修啊？那个租客说，哎呀，耗不起，耗不起，这个，到他准备装修的时候，都将近耗了将近一两年吧，装完了之后都没有开业了，你知道吗？所以说耗了将近一年，然后呢，房子也没有，房子装修好了，是达到那个康叔的要求了，但是呢。人已经耗得没有信心了，没有信心再去做这个事情了。所以说，这个设计师就建议我们不要做。好了，那就我们就先讲这么多。我刚刚讲的嗓子都有点冒烟了，这就是我的一些经验嘛。我想通过这个音频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因为有些事情的话埋在心里，到以后再讲的话就没有像刚刚经历过的这么的生动了吧。然后也是给大家提个醒。给想在国外做生意的一些留学生留个心眼吧。如果大家觉得有帮助的话，那就很好了。如果大家觉得没帮助的话，也就赶紧退出，不要听了。这个事情呢，大概就是这么多吧。20多分钟，讲了20分钟，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概念了。好，这件事就讲到这边，我们过。然后也差不多了吧，时间，然后我再来啰嗦2句啊，跟大家聊一聊。昨天的时候是下雨嘛，昨天我还去学校补课，学校补课的时候呢，就坐在这个忻州，就是这个悉尼的一个大巴嘛。我上学校因为在市里市中心嘛，所以说就坐公交车。我坐在公交车上面呢。还戴着耳机听歌听歌，好像突然之间听到了一个最近很火吧，最近一段时间就是那个成都嘛，那个赵雷唱的那个成都的那首歌，成都那首歌呢，成都的那首歌还是蛮好听的吧，说明这个人唱的，只能说那个音乐的那个曲调，还有那个。比较吸引我吧，但是我对成都这个地方，我又没有太多的一些记忆，当然不能感同身受，是然后我就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脑海里就在回想，啊，哪一个地方是能够让我有这么多回忆的一个地方呢？我脑子里就疯狂的转啊转啊转啊转，后来想了一下，确实没有一个地方让我能有这么多的一些怀念的一个地方。在我眼里的话，让我回忆起某一个地方能够有这么久的一个回忆，都是片段式的，因为基本上都在每一个地方待一段时间，待一段时间。所以说你跟我说这些东西的时候，哎呀，就是有一张地图摆在我的那个眼前，然后在不同的省份，我会有不同的回忆，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长久的一直待着，能待个长达个七八年、十几年，不像。不像有些朋友，他能自己的家乡啊，在自己从小学到高中的地方，能够一直能待个十几二十年，一直到大学。所以说，有时候还是蛮羡慕，当然了。大家也会羡慕我们这种人能够到处游荡，能够到处跑 这个也没有想表达什么，就是听到那首歌的时候，就是有一点点小伤感呗，没什么。就想到了自己的一些过往嘛。我相信 在中国，在这样的社会，有很多人应该都跟我们感同身受吧，应该都是一样，从小到大，都是在各个地方念书长大，吃百家饭长大的。好的，那我们这期20多分钟了，我们就先到这边吧。好吧，那我们下期再见，我的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收听陪伴。
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一地小城里，我从未忘记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街道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在长途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在长途的街头